好，我们现在就从得救的确据或者得救的证据开始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得救是凭着我们里面的信心与外面的洗礼，这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：信而受洗的人就必得救。信心是内在的基础，洗礼是外面的见证，一个仪式。或者呢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得救是因为借着重生的洗与圣灵的更新。重生的洗呢，是借着生命的水把我们的罪洗净了，所以我们得救了。那圣灵的更新呢，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心中做工作，可以使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我们可以脱离那个旧人，所以我们得救了，得救了。好，第一点啊，我们得救的证据呢是圣灵的应许。我们都知道，圣灵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唯独圣经啊。同时呢，圣经也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啊。基督说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凡是因为神是信实的，凡是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，它必定会实现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因着圣经告诉我们，凡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，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是得救的，因为我们里面有永生。我们这个永生就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是永远不死的生命，不灭亡的生命，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明证。我们之所以能称为神的儿女，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，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他神的应许也是永不改变的。因着神的应许，圣经的应许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。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，而这个基督的生命呢，是永不灭亡的生命，有了永生，所以我们就得救。圣经的应许，所以我们靠着圣经的应许，我们得救了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得救的证据呢，是因着十字架上的功效。在十字架上，因着耶稣为我们替死代赎，他流出了宝血，而这个宝血呢，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洗净了我们的罪。这个宝血的功效呢，是永远有效的。所以我们就靠着这个宝血呢，我们可以得救，我们就可以不再受罪的辖制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罪也不能做我们的王，所以我们得救了。我们得救呢，因着宝血的洗净，我们可以在罪上死，我们可以在义上活。我们在罪上死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再欠任何的罪债了，我们可以不再做他的奴仆了。我们有能力可以在义上活，就向着义而活，我们可以活在义的当中了。因为我们十字架的功效，一方面是基督，我们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了。那我们复活以后呢，我们就靠着圣灵，我们可以致死肉体上的恶行，所以我们说我们得救了。圣灵也给我们能力，我们可以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靠着这个能力呢，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因着死的功效，十字架上基督为我们死，他宝血的功效，我们知道我们得胜了，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了。第三个，我们得救的证据是圣灵的内住。我们知道，当主耶稣升天以后， 父神与基督就差遣了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就是圣灵，来住在我们心中。当父神跟基督差遣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已经喜悦了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工作，所以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现在基督已经坐在宝座上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重生得救是因为圣灵的更新，圣灵的内住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呼叫他为阿爸父，因为呢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与神有了一个新的关系，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就恢复了与神和好了，我们得救了。所以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得救，基督的救赎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。因着圣灵的内住，他光照了我们，使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。就是说，当圣灵的内住一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良心的功能呢，就恢复过来了。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之中，我们的良心呢，没有罪，对罪没有感觉了。可是呢，因着圣灵的内住，我们得救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能够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。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动工，圣灵会感动我们。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，圣灵会责备我们，圣灵也会引导我们走义路，使我们归向神。所以呢，圣灵就是我们得救的凭据。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呢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把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。所以呢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得基业的凭据。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了，是因为圣灵的内住。还有一个呢，我们得救的凭据呢，是因为我们得救以后呢，生命的改变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了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了。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是住在基督里，那基督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当我们住在基督里，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，像一颗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的时候，这个枝子与树就有了生命的连接，我们就与基督联合了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而这新造的人呢，是属于基督的，或者我们说是活在基督里面的人，有了新的生命。而新的生命呢，就给了我们新的性情，也给了我们新的能力。我们可以靠着这个能力呢，去遵行神的命令。靠着这个，我们就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了，我们生命就有了改变，我们就能够离弃一切的旧造的生命、性情、行为，我们就从罪里面得了释放，得了自由了。所以我们说我们得救了，生命就有一个彻底的改变，从罪中得到了释放或者自由，我们就不再受罪的辖制了。我们有了新的生命，我们有新的性情，我们有新的行事为人的方法，我们就不再思念地上的事，而我们是思念天上的事，我们就可以转向神， 我们可以向神祷告。因着新的生命的改变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、重生得救的人了。这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证据。我们有圣经的应许作为我们得救的证据，我们有十字架上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，这就是我们的证据。我们有圣灵的内住，我们可以呼叫他为阿爸父，然后圣灵带领我们，他会感动我们，会引导我们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得救、重生得救的人。我们因着新的生命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生命的改变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重生得救的证据，我们不但有外面的证据，有圣经告诉我们，而且有我们有里面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了。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啊，得救的确据啊，就是借着重生的喜与圣灵的更新，让我们知道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新的生命而活，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与缠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得救的根源啊，我们得救，我们根基在哪里？根基在哪里？我们得救的根源呢，是因着神的义与神的恩典。我们因着神的义，他称我们为义，我们就得救了。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怎么样得救呢？是因为神称我们为义，所以呢，我们得救了。而神为什么称我们为义呢？是因为神的恩典与怜悯，恩典与怜悯，所以我们得救的根基是神的公义与他的慈爱，以他的公义与他的慈爱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，我们得救的根源，根源在哪里呢？是第一点，我们得救的根源是按照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旨意，我们得救了。那什么是神的旨意，或者说什么是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得救或者救赎啊？得救的这个根源，我们刚才讲的得救的根源是因着神的公义与他的慈爱，而神的这个救恩，整个救赎的计划，他临到我们是按着他在创世以前所定下的旨意，是有计划的，而不是事后的补救。而神的这个旨意是什么呢？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就是要恢复他当初造人的时候那个荣美的形象。因着我们的主耶稣，因着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呢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神的旨意呢是要恢复这个荣耀。而这个旨意呢，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的计划，所以这是一个计划，是有步骤、有方法它来完成的，而不是事后的补救。像有人说，因为神造人不完美，所以他要有一个另外一个计划补救，不是，这是神在创世以前，这个拯救的救赎计划呢，完全是神的主动、神的主权的。这个计划里面呢，包括了他为我们预备了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也预备了我们得救的信心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这个得救的信心呢，也是从神而来的，因为这都是神在创世以前所以已经预备好的，已经计划好了，绝对不是一个补救，绝对不是一个补救。所以呢，这个计划是神在创世以前，我们甚至还没有出生以前呢，神就已经 为我们预备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说救恩或者我们得救呢，是单单的凭神的恩典，没有人的任何的功劳。因为这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，不是因着我们个人的功劳或者我们行善而神给我们的补偿，因为这是在神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，为我们预备好了基督的做我们的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也预备好了啊我们得救的信心。所以我们完全是神主动的把这个呢得救的福音赐给我们的，而不是因着人的行为。可是呢，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行，我们的信心呢，得救的这个信心呢，完全没有地位。当然，神把这个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，可是呢，我们自己也要负责，我们也有责任，我们要回应神的这个呼召，或者来完成这神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。就是计划，所以这是两方面的配合，神的主动，神一开始神的救赎计划跟神的结束，这个整个救赎计划也是神完成的，可是中间要人配合啊，他感动我们，我们要被感而能动，然后呢我们可以相信接受主耶稣，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得到，就可以得到。所以呢是圣灵赐，神赐我，赐给我们圣灵，所以是圣灵先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感动我们，然后我们在外面呢才能够行出来，才能够使这个神的计划呢圆满的完成啊，圆满的完成。第二个，我们得救的根源呢是按着神的拣选。既然说我们得救的根源是按着神的旨意，那这个神的旨意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是要恢复他原来创造的时候的那个荣耀。而且我们说了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救主，也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，而且不是偶然的啊，也不是啊忽然的啊这个补救的方法，而这是呢因着神的主动，神的主权，他拣选了我们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不是我们拣选了主，乃是主用他的爱主动的拣选了我们，他用他的恩召召了我们，然后呢他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得救。所以呢既然是在创世以前就立下的旨意，所以呢这绝对不是偶然或者事后的补救的工作，乃是神的选召，乃是选召。既然是神的旨意，既然是神的计划，我们晓得神的计划呢是从来不会改变的，神的旨意呢也不会更改的。所以他拣选了我们呢，他就救我们，就会救我们到底，因为神的选召是从来不后悔的，而且也是永不改变的，不能更改的，不能更改的。因为他是信实的，他是 不能改变的。而这个拣选呢，我们之所以能够被拣选呢，不是我们拣选了他，而是主拣选了我们，是我们他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或者后嗣，因着我们是他的后嗣，所以我们是后嗣呢，就是要承受产业的，这个产业呢是天上的福气，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的基业，这中间也包括了重生得救。所以呢，神拣选我们就是要使我们得救，神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得救。而这个拣选呢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神的旨意跟他的拣选，这是完全是神的主动。 可是呢，神也他为我们预备了救主，他也预备了我们的心来接受这个救恩。这个救恩呢，是神先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，然后我们人呢才能够立志去相信接受他。所以这个拣选里面呢是神的主权，可是人的责任呢是在神的主权当中。神的主权是一个大范围，而人的相信是在神的主权之中。意思就是说，人的自由是不能超出神的主权范围之外。神既然拣选了我们，所以他也给我们自由意志，而我们这个自由意志是在神的主权里面来行使。当我们人的这个自由意志一脱离了神的主权之外，这就叫做放纵，就不叫自由了。所以人的主权只能行、人的自由只能行使在神的主权当中。神这个主权是神的拣选啊，所以呢，因着神的拣选，所以我们得救了啊，我们有得救的确据，这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啊，得救的根基。好，第三个呢，我们得救的根基呢，是因着神的恩典或者神的慈爱，神的慈爱。我们刚才讲了，我们得救呢，是按着神的旨意跟按着他的拣选，这一切呢都是出于拣选呢，或者这个旨意都是出于呢神的主动。这个主动呢，这是神的主动的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呢他主动来拯救我们。因着神的爱，他主动的来拯救我们。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因着神的完美的计划，他已经为我们准预备了救赎主，而这个救赎主呢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。而因着神的爱，神使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做了挽回祭。因为我们人犯罪了以后呢，必须要付上代价，必须要付上代价，而这个代价呢，是我们没有办法付的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呢就道成肉身到世上来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挽回祭就是说，当我们冒犯了神以后呢，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，才能够挽回神的愤怒，平息神的愤怒，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。这是因着这一切呢，都是因着神的爱，神主动的，他赐下了救赎主，把他独生爱子呢赐给我们，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宝血，我们可以得救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所以神的爱呢就在此显明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救赎的工作，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做了挽回祭，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神的爱就显明了出来。而这个爱呢，是无私的爱，牺牲的爱，是主动的爱，使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的爱，我们可以得救。并且呢，这个爱呢，是没有任何的事能够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。所以呢，神既然爱我们，他就爱我们到底，爱我们到底。他过去爱我们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做了挽回祭。他现在也爱我们，他现在住在我们心中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啊，他爱我们，常常与我们同在，保护看守带领我们。他将来呢，他的爱也在基督台前的时候呢，我们因着他的爱，我们可以到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，因着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到底。所以这个神的爱呢，是永远无穷无尽的爱，这是我们得救的根源。我们刚才讲到了，一开始就讲我们得救的根源是因着基督的公义与慈爱。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慈爱，现在我们讲了我们得救的根源呢，是因着神的公义， 因着神的公义，我们可以得救。我们得救呢，是因着神的公义。那神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成为神的义呢？第一个，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，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，基督就成为我们的公义。因为我们自己靠自己呢是无法称义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能通过这个信心，凭着基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。所以当我们一信的时候呢，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，就在基督里面了，而基督就成为我们的公义。基督就成为我们的公义。基督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公义呢？因为呢，基督是以义的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。基督完全是公义的，他没有犯过任何罪。基督是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。基督是无罪的代替了有罪。所以呢，当主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的时候呢，因着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义。所以呢，神就称我们为义了。所以呢，因着我们信基督的时候呢，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神就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信入基督啊。我们说信是什么？信就是信入什么？信入基督。当我们一信入基督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披戴了基督了。所以神看我们的时候呢，他只看到神的公义，所以他就称我们为义了。因为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人，我们神就称我们为义了。当我们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了，和好了。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。我们因信称义了以后呢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很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成为神的义，就成为神的义了。因着我们成为神的义，所以呢，他就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。这就是说，当我们得救的根基呢，就是显明他的义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神并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，凭着他的慈爱，他是任意的赦免人，不是。神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他虽然爱我们，可是他也要经过一个公义的手续，他才能够赦免我们。他的这个公义的手续，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付了代价。义的代替了不义，无罪的代替了有罪。所以呢，神称我们为义，是完全符合他公义的要求。所以没有人能够指责神赦免我们，称我们为义是不公义的，因为神做每一件事，他都不能够违背他自己的公义信实的原则。所以呢，我们称义的，我们得救的根基呢，就是我们显明了神的义啊，我们显明了神的义，显明了神的义。因为呢，神怎么样称基督为义，神也照样也要称我们为义啊，称我们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啊，得救的根基。还有一个得救的根基呢，就是神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啊。我们之跟神发生关系，我们是透过约的关系来发生的。我们有旧约，有新约啊，我们透过约来发生的。而这个我们现在是靠着新约立什么？基督的宝血是我们与神立约的凭据，基督的宝血。所以因着我们与神立约，我们与他发生了关系，我们与他有交通，所以呢，我们凭着这个约的关系呢，我们得救了。我们刚才讲，我们新约的立约的凭据是基督的宝血，而这个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？约的里面的内容是神要他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 而这个约的凭据是什么？凭据是基督的宝血。既然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，他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个约呢，这一部分呢，基督已经做完了，已经完成了这个约的部分。所以呢，神是信实的，神必须要信实他的约的承诺，或者约的应许。这个约的应许就是他要必须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，他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必须一定要称我们为义，所以我们就得救了。我们前面也讲过，我们怎么知道神必须要赦免我们呢？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中。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这是什么的凭据？刚才我们也讲了，这个就是说，当圣灵，因为圣灵只有当主耶稣升天以后，他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，他才会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圣灵住在我们心中。所以当圣灵降下来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的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他已经满足了神的公义跟圣洁的要求，所以圣灵赐下来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知道这个约已经完成了。所以呢，神必须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一定我们一，这就是我们得救的这个确据。因为基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流了，所以他就不能，他这个约定呢，他不就不再纪念我们所犯的罪了，他就忘记了或者不看我们的这个罪了，他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了。因为神他必须是受他自己的约的约束，他必须要履行这个约的规定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他是慈爱的。所以呢，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，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的以后呢，我们与神中间的那个最大的拦阻，那个罪或者不义或者这个罪呢，就被挪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得救了啊，我们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就我们与神就有了新的关系了。他就做我们的神，我们就做他的子民。而且神他要，他不但，而且神是他亲自的来履行，来完成履行这个约的要求，因为他差派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亲自的，他主动的来履行了这个新约的要求，他使我们得救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得救的根源呢，一方面是神的慈爱，也是他的信实；一方面呢是神的公义啊。这个慈爱呢，与公义呢，在人看来是两个彼此矛盾啊，彼此矛盾的事情。可是呢，这个神的公义与慈爱呢，是在十字架上紧紧的联合在一起。我们就靠着这个十字架上主耶稣的，他显明了他的公义，他的慈爱，所以呢，神就赦免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得救。所以我们得救的根基就是神的公义与他的慈爱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